坏苦还没有关系耶，到最后是坏苦了以后，苦中呢会带来苦，亏空带来更多的亏空，那叫做苦苦，我称它叫苦的平方啊，因为苦成苦嘛，两个苦在一起不是苦的平方吗？那就很麻烦了，那就会更麻烦了。所以这个三苦啊，他说啊，我等以三苦故，在生死中啊，我们呢受诸热恼，种种的烦恼在煎迫，众苦煎迫，人天长夜啊，众苦煎迫，迷惑无知啊，而且呢，因为迷惑无知，我落执小法，我一直想要去专执着一些眼前的一点点快乐，是不是？想要从眼前里头得到一点快乐，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知道佛所告诉我们的啊，就如同这个大长者一样，是不是不能够乐那个小法？像那个流浪的孩子呢，他只想要少份这个工作，那是小法。我们人间有很多类似少份的工作，太多了。其实好多事情，他是以少份这个工作比喻，我们去执着那些小法，是这个意思啊。哎，但是没有关系，佛呢还回过头来跟你讲，哎呀，少份还是很重要，是不是啊？所以你应该在人生当中还是要创造一点乐趣，是不是？也是要好好的成长，你也要把家照顾好，然后把孩子教好，要把事业做好，其实这些就叫小法，在整个人生来讲它是小法。为什么小法？因为最后这些东西你带不走，只是眼前的小法。但是现在呢，他告诉你这些小法很重要，你还是要从小法这个地方做起。一样的，我们修戒律，我们修禅定也是小法，最后你也戒律你也带不走，禅定也带不走，最后是什么？最后能走的是不需要带禅定，自然已经定，不需要戒律，一切都能纵横，所以戒而无戒，是不是？连禅定的束缚都没有了，那是最后。那么现在你必须要乐此小法才可以。可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他执着的是一些小的东西，而今日呢，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细论之分。你看，是世尊呢、啊，今天呢、啊，你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捐除诸法细论之分。他把诸法细论叫做分，什么不是分呢？银行里头的那些钱，你知道它在整个生命的大事来讲，它是一件小事，你知道吗？人都是到最后哈、啊，医生跟他讲说，这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已经这里开一个洞在呼吸，那里开一个洞在灌浆，这里砸一个针在点滴，那个时候痛的时候给你止痛，你想那时候叫什么？那时候说我家里的三栋楼房跟你换一个，我这个病会好，可能吗？不可能。那么好，我病不好没有关系，那我到底我要去哪里呢？好了，这下子问题才大，大问题才出现。那我既然不能活，那我一定死了。他死又不是没有，死到底去哪里？有啊，我也知道啊。你去看看，我想有人看过鬼话连篇吧？那是台式还是什么式的？鬼话连篇吧？那个丰都不是他做的这么巧妙？其实他也告诉你，人存活了以后是多么的多样化。那你要去哪里呢？自己不知道了，但是却知道一件事情：天没有我的份，佛国没有我的份，那你要去哪里？每天都是乐诸小法的，那只好继续往下钻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大事，叫生死大事。可是这人世间到这时候看起来，子女的问题现在看起来不成问题，财富少一点钱多一点钱现在不成问题，人是到了临终的时候才看清这件事情。老师啊，那些过去的那些事情都不成问题耶。以前，哎呦，跟我太太跟我先生这样吵的，现在我觉得实在不需要耶。 可是那个时候就那么吵哎、欸，那不用了。我说那你就跟他说对不起，以前我们都是那些都是儿戏，现在都少掉了。那现在就好好念佛啊。可是老师，我现在念佛能保证去吗？清醒的时候，不清醒的时候也没有用啊，是不是？那么世尊，今我等思维捐除诸法细论之分，我等于中勤加精进，得以涅槃一日之假。啊，我那个时候我得至涅槃一日之假。什么是涅槃一日之假呢？因为我当时就一直想要自己能够得涅槃。我过去一直用的是小圣，我即使不去拘泥那些小乐那些财富，但是我一直想要修炼自己得涅槃，我也想得涅槃一日之假。既得这个涅槃呢，心大欢喜，自以为主啊，那么便自未言于佛法中啊，那么这个勤精进故所得恒多，自己以为过去的小圣呢就已经得涅槃一日之假了，但事实上我现在才知道，得涅槃一日之假，真正的涅槃并不是这个东西。我现在既得此矣，我现在已经从你这里了解到不是只得这个涅槃的问题，所以我心里面真正的欢喜，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满足，所以我现在所得的真是很多啊。他呢，这是弟子们呢回过头来给佛陀呢来讲的。那么接下去还有一段很好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他说我啊，我等啊，那么本来就是佛子，但是呢我们过去乐于小法，我过去呢只是崇信那些小法，若我等有乐大法之心，佛则为我说大圣法。如果我们有了开始要去接触大圣法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时候给我们说了大圣法。今此经中为说一圣，在这部经里头你告诉我们其实只有一圣，连小圣都是一圣，就是大圣为说一圣啊，而习于菩萨前回持孙文乐小法者，然佛是以大圣教化。过去呢你也曾经啊，在我们的面前曾经讲过孙文乐于小法这些事情有所批判，我们也知道，然佛时以大圣教化。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是小圣，但事实上当时你已经教化我们躲入大圣了，只是我们当时并不晓得而已。就如同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个小孩子还是这样子的根气，还是那么的小，可以从少分那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啊，一直培养到最后把整个的一个如来家业都交给他了啊。是故我等啊，本无心有所需求，我们本来没有心想要去占有，要去求那个大法，可是大法却今呢法王大宝自然而至，这个法王大宝是很自然而来的。以前我修小圣的时候呢一直想要得涅槃，我现在得到这个大法呢，是我无所求的时候，竟然这个大法这个法宝呢竟然会落在就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那个大法的意思不是你去执取的。所以我们在修小圣的种种的这些基本的时候呢，我们是有目标要认真去学的，可是这些目标砸完了基础以后，最后我们的心灵世界打开的这一部分呢却不能够用学小圣的那个方法去学的。有人这么讲说啊，某某人以退为进，就如同老子所讲的，是因其无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因为他没有私心可以能成就他的大师。可是这句话本身就在老子的哲学里头产生了 所以矛盾混思逻辑就跟他的前提不合。即使老子也是讲开阔的，可是因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因为我没有私心，所以能成就私心。但是勉强必须文字这么说，因为我没有涅槃，不求涅槃，所以最后求涅槃。我因为我不求这个大圣佛法，所以最后我才真正得大圣佛法。可是你要去得那个大圣佛法是无德，我没有想要去得，以及无德谓之空，所以它叫做空。空不是无，空不是没有，空是无尽的。好了，这个弟子呢讲了这完呢，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佛听完了又怎么说呢？善哉善哉，诚如实言，真正就诚如你所说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说迦摄，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他说迦摄啊，你要当，你现在该知道了，如来是诸法之王。这个比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如来是指如来佛，如来佛；一个是指如来法，如来法是诸法之王。所以两个意义，一个是指如来佛为诸法之王，一个是讲如来的法。那什么是如来呢？各位还记得吧？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因，本末究竟，这是实如，对不对？所以你用十个这个层面，也就是这十个层面，你去看一个东西是不是回到它真实的面里头来，你是否真实。如果你能看出你的真实，而你能接纳你的真实，而你能够很真实的生活，你不会颠倒，那么你就是如来。赚钱是为了生活，是不是？工作是为了生活。现在是我们为了发展事业来否定生活，我们把生活当手段，把赚钱当目的。你不是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说吗？这无拼哪会赢你？可是拼完了以后，输掉的人真的很多啊。所以如来是诸法之王，若有所说，皆不虚，多不虚也。如来就是不虚，如来法王，如来佛也不虚，他所讲的也一定是真实的。这有两个含义，你把握这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两个分不开的。因为你只能掌握如此的时候，你也才能够真正进入那如来实如里头去，你也才能够真正的开示悟入，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如来法王的法，以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第一个要这几句话要注意，自方便而演说之，自是智慧，你方便一定要依于智慧才可以。你没有依据智慧，你也没有依据那个如来的本意，那么你那个方便会走失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在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我们没有讲智慧，我们没有真正讲到真实，没有讲到真正打好自己的功夫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是会脱离如来之法很远的，离道甚远的。但如果我们以自方便的时候来演说之，那这样子的权衡，这样子的权变，那是就是真正权变本身也就如来了。因为你的权变并没有离开真实啊。各位，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我们人的精神生活是活在真实里头，真实者如来也。什么叫真实呢？所信用是真实，忠诚是真实， 孝顺是真实，感情是真实，家庭的生活是真实，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一样真实里头，它不含有我们人所造的位，而使它不真实。家庭本来是真实的，回到家里来，孩子会跟你讲，爸爸妈妈，今天我们老师骂了我。哦，骂了你什么？他说 我打人。这妈妈听了以后，打人，下一次如果我听到你这样讲的话，回来我就揍你。那以后孩子就不再跟你讲了，本来是如来，是不是？现在呢，变成不是如来了，他变了。这小孩子本来他书没有读好，假设是今天他退学了吧，我们就要照这件事情来看他。我看到了蛮多的父母亲，看到自己小孩子在功课上、求学上发生问题的，他一直希望的是这个小孩子能够继续念书，再去念一个学校。可是郑老师的看法不是如此，他必须继续成长，但是他不见得一定在学校，他可以到职业训练中心去学一技之长。他如果不适合读书，如果他二分之一死当，他去学一技之长是对的。也许他学了以后，他脑子越来越装越多了，他到了30岁的时候才想我要来读空中大学，哎，搞不好他以后就真的读到博士也不一定。反正这件事情叫如来，你要想把它勉强，你自己弄一个东西目标在那里，你非得这样不行。他也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我看了太多了，不要事后来责备，以后你自己处理的问题，你得把真实看清楚，这都是属于如来。如来呢，观一切法之所归趋，也知一切众生身心所行，通达无碍。如来不只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很真实，如来呢，还能够通达无碍。什么叫通达无碍呢？没有障碍，很通达。你要看清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每一件事情都很如你的意，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只要活着一天，你就要告诉自己，没有那种通通如意的事情，没有。那么你不如意的事情你可以改变的，那么你当然努力去改变它。但是你想清楚，有些事情你改变不了它的，那么好，既然改变不了它，那么我改变挪不动这座山，山不动，山不变，那么我人变，对不对？我爬过去总可以吧，我绕个远路过去总可以吧。所以你要懂得这道理，所以连这些东西呢都叫做通达，这也是如来。我们能够用智慧去做全变，这也是如来。又以诸法通达明了，示诸众生一切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用全变来说法，用全变来生活。那么懂得用全变来做生活的人，这个人他的麻烦就少多了。有不少人都会问我这事情，说老师啊，看你应该烦恼很少啊，我看你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吧。我会跟你讲，每一个人的困难都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这样，有些事情我看起来不困难，没有障碍，但你看起来会有障碍。问题是我这个笼子的这个一条一条的间隔啊比较大，所以我要飞出去很容易，你呢是怕它飞出去，所以把笼子弄成网子，那就通通走不出去了，那就看你，是不是？那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心量越来越大，来去就比较自由。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慢慢要去磨练的。你不可能说你没有那些烦恼的，佛都没有办法灭度烦恼。但是佛呢，不是灭度烦恼，佛是烦恼最后是超度烦恼。你怎么可能把烦恼去掉呢？是最后你超度了它，让烦恼超越了，也就是你自己超越了。烦恼本来不烦人，是人自己找烦恼来烦的。也就是说，有一件事情你不如意，那个不如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但我们对这件事情呢，就把它当作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然后你就钻到牛角尖去。你这一天好像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这一件事情呢、啊。我相信有人就为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把工作也辞掉了，为了不如意的事情饭也不吃了，为了不如意的事情啊，本来要跟很多朋友交往的，现在也不交往了。你自己想想看，这东西叫做通达吗？这一点都不通达，这是愚塞。不止愚塞，这简直是说大傻瓜，叫愚钝。我们错了。你想想看，原来这些朋友还是要来往，对不对？原来的工作还是要做，对不对？你这一件不如意的感情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有这些来往的人，有这些工作的人，他就使他变成什么？变成这一块里头只有这一点点坏掉。所以你要注意，一个桌巾呢、啊，本来啊只有被你烧了，那中间烧了一点点小洞，但有的人会把整个桌巾全部都把它丢掉，然后不要那个桌巾。你当然讲说我可以再买一个，那是桌巾可以再买一个，你的心灵世界却没有办法。所以你能怎么办呢？在这个心灵世界的这个地方有点问题，你看看这么大啊，只有这一点点有一点问题，其实也不算什么。所以你去看看吧，那个山林子里头，尤其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去爬山的那个仙鸡眼，哎呀，我每天都看得很好玩。两三年前好像狮子会还是谁在那个地方挂一个啊，那个路标啊，然后呢对这棵树上面写的字叫什么树啊，其中呢有一个很好玩，叫朽木。就是一棵树啊死掉了，他就挂一个朽木两个字啊，写的上面写了很多啊，朽木呢以后有很多的虫子会把它蛀掉，最后怎么样，写了很多啊，回变成这个地球的，变成这些植物的肥料，又变成很多小生物的食物。好了，可是现在呢，那一棵朽木已经完全垮下来，看不到了，再长了很多树，现在还挂一个牌子朽木。我在说什么啊？你很清楚的呀，是不是呢？朽木没有了，我们还去找，找我原来那一棵吗？没有了，别的东西生长出来了。可是这一片森林子里头，以前有一棵朽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棵朽木这么难看，会吗？不会的。你会觉得那棵朽木在这片树林里头有那个看起来啊，插入苍穹里头朽木的那几枝，看起来还真有劲儿呢。以前我看了那朽木也是很美的，虽然它现在不见了，但是朽木还是很美的。它会变成这一片绿油油的树林里头别出一面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不完美，它正是这个森林子里头你看起来别出心裁，在上面会给它贴一个朽木那件事情。可是你会发觉三年以后朽木不见了，这就是我用那个桌巾来比喻不当的地方了。它那个原来你烧的那个洞，你坏掉那个洞，它不见了，它被别的东西非常活泼的又期待了。因为我们的心灵世界就像森林子里又不断的在蓬勃的在成长着，它很快又会慢慢的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生机。 又再度出现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对于那个今天有人污蔑你的那件事情，今天令你有人很难过的那个人，你不要对他感觉到，你把他当作贴一个朽木或者枯木，然后三年以后你就知道，你先去欣赏他吧，他就是枯木吧。三年以后你发觉另外一个峥嵘的世界再度从那个地方崛起，这就是心灵的世界，是一个永远没有停止的一个世界，心灵世界。它是空，但绝对不是有，有就死掉了，我们不能够陷在有里头。那么就在这里呢，那么佛啊听完了，告诉他说，很好很好，善哉善哉，诚如实言。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以后，佛他又讲了一个比喻，所以现在这个比喻呢变成什么，变成药草喻。佛听完了以后，所以佛很会做比喻，就是这样。你看又做一个药草喻，他怎么比喻呢？他说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的会木，就像这个大地里头所长的这些花草树木啊，他说丛林诸药草，各种丛林都是药草。各位在佛经里头看到所有的这些花草树木都叫药草，这原因是什么呢？有一天文殊菩萨找善财童子说，善财你去，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善财，善财你去找一株药回来，找药回来。善财说，走到门口说，一看这三千大千世界哪一个不是药草，回过头来说跟文殊菩萨讲说，外头没有一个不是药草的，请你要我采哪种药。他说那么你就随你采吧。善财就在门口采了一株草递给文殊，文殊拿了这株草说，这株草能活人能死人，就是能生也能死，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能生能死，也就是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是药，都可以为药，但是你要知道能用它它就为药，不能用它它就是毒，就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的会木啊，丛林及株药草，种类若干，名色各异。这个时候呢，他说密云迷布片处片覆啊，现在乌云来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数其则不下。现在呢，三千大千世界通通下雨了，雨这三千大千世界的种类啊。为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因为这十如，对不对？再加上各寒食，是不是？那各寒食里头，我们以法界去跟它相匹配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三千呢，去批的时候是三千，是一千，但是要乘三，是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时间把它匹配上来，它就变成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万物都是三千大千世界各代表自己的种性，那么每一个存在都应该根据它的种性来启发，根据它的种性去成长，每一个要成就佛的都是依据根据自己的种性因缘去成就的。所以我们从佛经的典籍里头，你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这么说的。魏山跟他的弟子香严说，我跟你讲的也是我的，不会是你的，甚至于干脆这么告诉他，我父母亲给我生的这张嘴巴不是为你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讲我讲的是我的，你毕竟必须根据你自己的因缘去成就的，彼此不同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现在这一阵雨下来以后，那怎么样呢？一时等数，每一棵树都得到了它的滋润啊，每一棵树得到滋润以后，是不是长同样的东西呢？不一样， 兰花长出兰花，杜鹃长出杜鹃，是不是不一样？牡丹长出牡丹，各长出不同，茶变成茶叶，红花要长出树来，都不一样。人也是如此，人也是如此。所以一时等树，习则普价，惠木丛林，集诸药草，小根小茎小枝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小大枝大叶，株数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这是经文这样讲的，佛这么说的，所以每一个人所受的都不一样。那么小根小树小枝小叶下到雨的时候就像茶树吧，可是茶树一样最后在茶树里头圆满，最后要炒出一等茶出来，那就是大圣。红块在高岗上下了这个雨以后，同样下了这一次雨以后，它一样要长，将来要长出什么？同样的雨要长出最大的建材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现在你在顺利的，他现在在坎坷的，可是坎坷也正是你现在的种性，坎坷一样在那个地方由坎坷而得到大智慧，在顺的时候一样要在那个地方得大智慧，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叫不二法门，所以叫做平等性质，说平等的意思也是在这里。所以一云所雨，称其种性而得生长。一云呢、啊、带来的雨啊，依它的种性，依它的根性因缘而得生长，华果复实，花开了，得到了真正丰富的果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古德这么讲啊，他说一雨普之啊，千山秀色，也是这道理。所以佛说啊，一雨所任诸草木各有差别。你看你现在会没有，有没有发现我过去一直讲下来的，有些人告诉我说，郑老师你所讲的跟我在哪里听的不太一样。我说你应该在这里多听听你就知道了。我念的这是经文，我所讲的头到尾经文一定连贯，一定要讲经，要讲这个经文的依据，圆的佛法要圆貌呈现，活泼的跟我们的生活衔接，这是我们要讲经就必须有讲经的如来，否则就不叫如来了。那么所以你看看我过去给各位讲的，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同，我们想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如来啊，你自己的如来你自己成就，就是这样子，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到这个地方佛呢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这一段话怎么说呢？如来说一相一位，所谓解脱相离相面相，究竟至于一切种子，就是这一段话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话。如来说一相一位，如来说一相，什么相？我们在《金刚经》里头不是讲说要破四相不是吗？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是吗？我每天拿镜子化妆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相呢？是不是？我每天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别人给我讲几句稍微伤到我的自尊的时候，我会很气的回敬他几句话，这不是我相是什么呢？那么现在《金刚经》要我们破相，是不是？可是在这个地方却全变的告诉我们，如来说一相一位，也只有能一相一位才能破相，才能超越你的相。什么叫一相一位呢？如果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我的相就是一拐一拐的，我这一拐这一相，这就是现在此刻我生活，我要接纳这个真实如来的，我不必为此觉得难过，所以这一相就被你破了。所以一相一位也同时是解脱相离相面相，究竟至于一切种子。你了解这道理吧？你看如果我们自己觉得鼻子有一点歪歪的，那么我如果老是这样子想的，我这个鼻子歪歪的，我看到人家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不太觉得很不自在，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在我相里头， 而且你有一个相是歪鼻子相。现在告诉你，一相一位，你的相就是歪鼻子，对不对？歪鼻子就是我的真实，我依歪鼻子而得度，歪鼻子就是我，歪就歪，所以我现在不觉得了。这世界本来就有些有人歪鼻子的人呢，给人家当一点幽默，所以我到人家的时候，人家一定眼睛特别看看我，我也会笑嘻嘻的跟他讲，这鼻子不必讲出来了，我这鼻子很好看，大家都看我的，所以这个鼻子呢就不会构成威胁他的相，所以解脱相、离相、面相都从这个地方迎刃而解。你现在再也不必为自己难看，龅牙的人每一次笑的时候马上拿一个手帕往自己蒙着，现在不要了，现在怎么样，我笑的时候就是要抱着牙给人家看，让人家知道有的牙是龅的，有的牙是好看的，就是因为有我这个龅牙，他们那整齐的牙才好看，所以现在我笑的时候都给人家很慈悲，给人家高兴，是不是让别人有信心，我再也不会为这个龅牙而执着了，这个时候呢就解脱相，所以能离相能面相，就近知一切种子，每一件事情都因为如此，你在那里看出了更宽广的，而且你能看出每一件事情的真实。好了，这就是佛呢，那么他经过这一个所谓药草比喻以后他说的，所以如来之是一相一位之法，所谓解脱相、离相、面相，究竟涅槃极尽面相，终归于空。哟，各位要留意哦，为什么到最后这个地方又谈到空里头来呢？佛之是以啊，观众生心而将护之，故不计为说一切种子，所以他不一下子跟他讲一切种子。任何一个当你的相都被你灭掉了以后，终归于空。那这个空，你该知道这个空不是没有了吧？你已经不再为你长得太胖而难过，你也不再为长你的鼻子不好而难过，你也不再为自己的穷而难过，你也不会自己为自己的学历不好而难过，你也不再为自己的学历而掩饰，你也不再为感情上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而就觉得缺憾。这些相，当你看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最后福归于空，这个心灵世界里头变成非常的宽广，不会执着了。所以佛之是矣，那么众生心欲而将护之，他知道能够观众生心之所欲，从那个欲那个地方下手。众生喜欢钱财，众生还是告诉你，你要懂得善生啊，所以他讲善生经，善生经就是等于善于营生，就像现在讲经济学一样，佛也是一样讲这东西。哦，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衣服，其实佛为了佛字，佛换过好几次衣服，你让弟子换过好几次衣饰，你知道吗？所以佛的时代，佛是真正他是让跟着人的因缘，他是让弟子能够感觉到他从那个地方来真正啊调整到，让自己不会被自己的不圆满给阻碍到了，把我们自己给障碍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看出那个划开复实，划开了，我们得了这个实，这是心灵世界的一套啊，非常美妙、非常活泼的一套方法。它跟我们现在心理学其实差的差异，我看起来，以我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来看，我觉得它实在是够活泼、够有智慧的，所以。各位回去的时候请记得，你应该把药草品这一品好好的啊
把它看，把它读诵读诵，把那个重诵也要把它读一读，前面的更要复习。你这部经常读，读完了以后你自己会来回哈，会自己会收获很多啊，因为它这部经典呢，你光是听一听啊，只是给你一个起一个门道啊。那阅读呢，人家不会不识字，用拜这部经都可以拜出成就来。那我们又识字又听过啊，那么我想我们应该更容易有所成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